各位好，今天8月25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带这两天看见一事儿啊，挺有意思的。上海地铁呢，叫做人力成本换血，用短期补偿换长期平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他要把那50岁以上的老员工啊，大概而言，类似于什么呢？应该叫做买断工龄，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补偿，让你就甭管是下岗啊还是怎么样，把这人力成本的降下来。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用的是月薪4000块钱的大学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其实很简单啊，就是说上海地铁因为开通也蛮早的嘛，它的员工也很老了。那往往呢，有这些员工都是平均的月薪呢，大概在8000到15000之间，大概有这么一个数。那现在的这个人力成本呢，是居高不下的。那如果换成了短期补偿，可能看上去是给了一大笔钱，对吧？一下割出去了。但是呢，长期而言，对于它的成本降低是有好处的。因为你8000，你最低按照这个老员工8000块钱来讲，那如果他要是招现在的这个大学生、应届大学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哪儿过来大学生，那大概呢只要4000块钱、4000-5000块钱，人力成本呢一下就下来了。大概在3年，他经过他的计算呢，是在3年左右的时间呢，能够达成这个人力成本的一个平衡，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对于他的这个降本增效的这种事情吧，就大概还是挺有，应该是说他有成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成算？是因为呢，地铁的这种财政，给地铁的这个财政负担呢，哈，实在是承担不起了。很简单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中国的这个所有的地铁，中国有多少个城市有地铁呢？我这边呢做了一个那个统计，那中国内地呢，一共大概有59个城市开通了城市轨道交通，这不光是地铁，它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城市轨道交通这一块，那包括地铁。那基于23年的数据，因为24年的整体数据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查到，那可能呢是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我们用23年的比就可以了。就是亏损的城市呢，这是界面新闻报道的啊，这不是我这说的。23年29个城市的地铁公司公布了财务报告，那扣除政府补贴后，全部29个城市的地铁公司均出现亏损，对吧？那还有报道呢，提到的是32个城市规划中的27个城市地铁处于亏损状态，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地铁运营啊，和在扣除了政府的补贴之后，都无法实现盈利，对吧？那盈利的城市呢，就是说它还有一个盈利的城市，就是说呢，在特定条件下盈利，对吧？那就是干什么呢？就是通常啊是政府补贴，或者是呢其他副业收入。而且这个副业收入是一个不稳定的收入，一会儿我再跟大家讲什么叫地铁的副业收入啊。这个是一个挺大一块盘子，就往往各位的，就是很多人不是很知道地铁到底是靠什么去盈利的。那所以呢，就是北京地铁啊，是被认为呢是全国最赚钱的地铁公司之一。武汉地铁呢，也因为它的副业收入，比如物业开发呀，诸如此类这些东西，在某些年份，这个表里边，哎，还可以说盈利的，这也是账面盈利。那深圳地铁收入规模最大，可能是不是深圳地铁的收入，应该是上海。但是呢，它的这个扣除补贴之后，也是净利润也是负数，也是负的，大概1.8亿左右，差不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29个城市地铁公司啊，总负债高达多少呢？4.3万亿人民币，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这4年啊，就是说这个几年，从2019年2020，就是说就是大概到23年这4年的时间呢，负债呢是逐渐增加，亏损的原因呢主要是包括这个高昂的这建筑成本，对吧？那每公里呢大概要5到10亿元，这个现在原来可能我记得。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大概2亿左右吧，大概是这样，这几年涨得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建设成本。然后呢票价也比较低，这个必须要承认，票价是比较低的。然后呢，因为整个本来这种轨道交通啊，你票价太高的时候，你确实也达不到你希望能够疏解交通的这个目的，所以呢中国的交通费的票价一直是比较低的，包括像是甚至于高铁，对吧？包括像是这个绿皮火车就不说了，城市的轨道交通，包括公交车都是比较低的。我在日本就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感觉到，那中国的这个就交通费是非常便宜，你比如几块钱或者10块钱，你可以坐得很远。 大概10块钱，我的老的，我就经常不用这个啊，这个不用这个什么了，不太用这个人民币的汇率了，因为不挣这个人民币嘛，所以不太10块钱大约200日元。那我现在楼下坐公交车，因为在日本的这个公交车在京都啊，这公交车就是你是统一价，你坐一站也这么多钱，你坐到头也这么多钱，是我记得230，现在是230。那230块钱是230还是240啊？老不坐我也有点忘了啊。那像这样的这个价钱，你看它就是公交车而已，地铁呢会更贵一些。那坐一站地可能一两站可能就要170日元吧，也大概是这样。然后210啊，然后就往上涨上去了，坐得越远越高。然后出租车也贵，这个是城铁也贵，就是不就是那个 G2 也贵。中国的那个 G2 大概应该还算便宜吧。对吧？那个我也好久没做了。那我这块做的是从那个京都到东京的 G2，那大概在日本读音叫吉阿鲁，它发不出 L 那个音。那这个 G2 的这个线呢，大概我应该是1万多日元，小2万日元，大概我记得就差不多1000块钱，就普通的那个坐席。那如果你要是说那个还有必须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好一些的，那当然就更贵一些。那大概这个是多到哪儿呢？2万，那就大概1000人民币吧。那距离大概相当于北京到济南，差不多有这么是这个距离。我觉得北京到济南的票价肯定没有这个 G2 这个从京都到那个到东京的那个贵吧，差不多应该是吧。我好久没做了，不太知道啊。大概日本就会很贵，那票价是便宜。所以说呢，这像这样的这个中国的地铁，基本上而言就全是一个赔本的，它肯定是在赔本，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拿到说这个用这个地铁来自己维持自己盈利的。那可能好多人说了，说这个那地铁这东西不就是公共交通一部分，应该是财政补贴，不应该让它盈利吗？其实地铁这事儿吧，它如果你从票价而言啊，那基本上来讲呢，确实是没有太多盈利的。这个没有任何一家地铁公司是靠票价你去卖这个火车票去盈利的，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你到任何一家地铁公司你都不可能。那但是呢，为什么在其他地方都能够有很多地方，比如日本或其他地方，我也不太知道。美国那个我没有看他的资料。那像这个能够盈利呢？因为日本的这个地铁啊和轨道交通啊是由私人公司，很多都是私人公司的，当然也有国营的这些东西，他们来那个运营的。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像这个阪急线，就是它是一阪是大阪的阪，急是那个着急的急，阪急线。那阪急线呢，基本上就是应该是盈利的。它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盈利呢？就是说建立这种叫做生活圈，就是阪急生活圈。大概它整个一个沿线的这种模式。那它干嘛呢？它比如说建这个商业综合体，就是这个商业综合体啊，就等于是说，比如说在阪急电铁的这个主要的车站呢，比如说梅田站，可能各位如果去过大阪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梅田那块有梅田百货、阪急的这些什么，那还有什么13站呐、啊，或者是西宫北口啊，什么那个阪急百货呀，这些东西它都有，对吧？还有餐饮设施，对吧？梅田的那个阪急那个三番街，那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都快成那种网红打卡点了。那就是集呢，购物啊、餐饮呐、啊、娱乐呀、啊，整个就是一体。我一到梅田就晕，你知道吧？就那地儿，我到了就晕。就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整个一个综合的商业中心，这是建立在它的一个地铁站上面的。当然那是它的总站啊，都其中一条线的总站，也是最大的站。那它整个从这上就盈利，就是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盈利。那比如说还有一种呢，什么呢？住宅开发。住宅开发呢，阪急的沿线就开发了好多高品质住宅区，比如说像甚至于就是很多日本人都很喜欢的，像宝冢那块啊、卢那边啊，这些地方呢，它在沿线开发这个开发住宅区之后，因为交通便利啊，只要上车就可以去各地，所以呢卖的也不错，这是住宅开发。所以呢，这个高端，而且很多是高端住宅区， 或者中高端的住宅区，就是吸引了好多中产以上的阶层，他就可以在那儿去买房，在那边居住。然后文化娱乐还有那个运营的剧院，我查个资料，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啊，就是著名那个宝冢歌曲团，就是那个一堆都是女孩子，但是都装，就是扮演各种角色，就有男的就特别帅啊，好多小姑娘都特喜欢那个宝冢那个歌剧团，就是有好几个演员在中国也特别有名。那这个呢，就是包括酒店的电影院线的这些地方，这个盈利呢也都是很丰富的。所以它大概就是还有什么车站周边有超市、有便利店、有医院、健身房，你居民步行你就可以在短途乘车，或者你就直接在这个车站这一块，它的每一个车站都是一个小的商业聚集点，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车站，这车站有可能好多的时候这个就是只有慢车才停，好多快车连停都不带停的这种地方，它有这么一个东西。 OK， 好，那周边的这个居民都会在这儿来买。因为为什么？因为它这块有便利店，还有几家餐馆，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的这个什么小医院之类的，都在这附近，那这个就成为商业聚集区。所以呢，像阪急就是以这个为就是以例子而言啊，那它整个的包括它的副业，包括它周边的沿线的开发，这整个一套的东西。所以即使是说你觉得它也贵，当然日本这物价本身也高嘛，票价也高，那但是它是盈利的。那中国这边呢就会差好远，就是比如上海这边的这个盈利其实跟中国的这个盈利跟这个什么的盈利是跟阪急像这样的盈利它有类似之处，对吧？那比如说就是说它也是有这种多元化的这收入，那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周围的这种商业设施，对吧？那商业设施有很多都是跟这个就是申通有关的。申通这一边是有没有这个都有这些这所谓的这个各种各样这个包括写字楼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物业租赁。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呢，这个包括它的这个什么内部的这个小卖部，对吧？那包括它的甚至自动贩卖机，包括它的那个地铁的这个乘车卡的这种限定卡，然后再包括它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广告，这也都是它的收入。但是呢，包括上海地铁在内，北京地铁，就是中国全国各地的地铁在内，它都没有能够像这个像日本这边是一样的，它能够有这样的整体的这个商业运营能力。这个也是它本身做不到的，因为你的这个沿线，你每一条线路的沿线不可能都给你，这个站这块不可能都给你，也不可能让你把这边都给开发了，因为它利益格局非常的这种固定。你比如说你说这一区你在这块你过来你修地铁，对吧？你是修过来了，但是我这边能不能让你开发，这在这一区当中，你比如说在这个地铁一个车站这块，那如果地铁公司说我要开发这楼盘，或者做我的这个商业的这个商业的运营，那这边呢就可能区政府就觉得说我操这个不行，你这边的这个利益我应该能够保证我的这边的利益，或者是说跟我有关联的人的利益，我就给你设置很多的麻烦，或者是说从中分走很大一部分那个利润，你就没有办法去把它整个这么开发出来。那日本这一方面好一些，反正就是我在这儿建地铁有规划，然后甭管你是拆迁也好啊，还是什么一些东西也罢 ，OK 好。那这些东西是一个跟个人谈判的事情，你没有更多的这种区域化的这个就是说所谓地方保护啊，或者是说它的利益特别大的纠纷，有没有？有，但是呢，互相之间是可以能够平衡的，在中国这边很难，非常难。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多时候中国这修地铁夸叽修了一个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就是它因为只有在那个地方才让你开发，结果呢夸叽到那地儿之后他发现这块没法开发，就变成了一个，其实包括上海也是有那个孤零零的一个，我记得是上海是哪儿啊，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地铁站，那周围什么都没有，甚至于地铁后来也好像通了没有我都不知道，如果等那个地方要开发完了再通，那这事儿就不定什么时候了。所以这就是它本身自己的造血功能不足，那它就大量的依靠什么呢，它就只能大量的依靠这个政府的补贴。那政府的补贴有一什么问题呢，这要看政府的财政如何， 就是你的这个财政啊，你要是好的时候，这东西给你补贴，然后呢，甚至于还可以开很多的线。中国有前些年，就是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大连地铁，就是各个城市都在修地铁，好多的城市都在修啊，对吧？那为什么修地铁？一个确实是方便，那而且呢，缓解路面交通。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这里边的利益太多了。就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修建地铁，那除了个人这种收入之外啊，这个咱们都能理解。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它可以呢有这政绩，在地铁沿线各种各样的开发，从拆迁里边就可以赚到很大的钱，然后再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开发里再能赚到这种钱，然后呢又可以从这个叫做这个政绩上又能赚到一个大的政绩。OK， 好，那地铁就遍地开花了。而且呢，原来我们都知道中国这个发展是干嘛的呢？它是呢是透支型的发展。别看地铁这么高的造价，我是可以透支的，用这个财政的钱呢，或者其他一些的钱，然后甚至于呢可以用这个包括城建公司这些地城就是城投公司，它可以呢用这种方式把这钱集中起来。把你人家老说那个鹅城里不是说了一句话吗？让子弹飞的鹅城里说那个收税收到了多少年之后，五十年之后，那个是一明面上的税，但是实际上来讲，像中国的这个发展，它虽然不叫明着收税，但是它透支了往后的三十年到五十年的这个发展，所以它把那个时间段的钱集中在这十年，或者是十几年的二十年的时间，夸给它花了。这就像一个人似的，你比如说你的收入，那你比如说你工作三十年，对吧？这三十年的钱你有一个预期，大概是多少钱？但是这钱一笔就给他十年量给你发了，这个各位能理解是吧 ？OK， 好，那是不是你这十年里发展的确实好？那这个东西有一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如果说你在这十年当中打下这个根基。你往后的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用这种根基去把这个原来这空子给补上，你甚至于发展的会更好。你比如说很多的这个包括运动员，你出成绩了，对吧？那你透支的是你可能是往后的青春如何如何这些东西，你可能那会儿因为你没上过学或者其他一些东西你都做不了，但是你在这你青春期能打之年，你把这个钱给挣到了，那你后来你有这个资本，你甚至于不用再往前挣这钱了 ，OK， 你也就够了。那但是呢，中国这个投资有一个问题，就是往往是一个无效投资，就是它的无效投资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几十年的钱都集中在这块花了，就是包括像这坐干地铁这个，往后一旦说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中国确实就是。在很多人看来，他已经跨过了这个收入的门槛，你是可以往下这个去继续发展的，你甚至于可以把后来几十年的这个空子给填上嘛，对吧？但是现在看起来并不一定会是这样的，一旦中间打断了，出了问题，经济出问题，那马上你欠的钱是要还的，对吧？你这个欠的钱你是要还的，你已经花完了，但是又没有产生合理的收益，那整个财政体系就会出问题。这个就是最大的毛病，所以呢，就包括像是这个上海这一边的地铁这一块，那它这个一旦整体的经济效益不好，比如说最简单一个道理，在它的这个副业收入当中，那地铁站上面这物业，对吧？这是它的，那某一站的物业这上面是它的，它或者它有股份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租不出去了怎么办？最简单的一件事，租不出去了。那上海的现在的这个租房，就是说那个租办公室或者其他一些东西，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数据，那下滑的非常厉害，甚至于有些地方的这个租金腰斩。北京也是啊，北京好多那个原来高档写字楼，就我当年在的那会儿，比如说我在东方广场啊，或者什么龙什么大厦，反正就一堆的这些地方，那个都工作过，那有过写字有过写字间，那这些地方我现在一看。它跟当年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价格是跟你想我还在国内的时候区别不是特别大，你想想看这些年的这个经济增长或者应该怎么样，这个消费力去哪里了，就这两年一下降得非常厉害，那它收益降低，就是它的副业收入降低，你即使你卖多少票或者怎么样，那会怎么样，那个只能够够你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进行你的这种运维， 就是你的，包括你的运，包括你的人员，包括你的这个设备检修更换，对吧？更替，然后这些东西你可以用着，但是其他你怎么办？你好多东西是成本是 cover 不了的嘛。所以呢，那他的这样的这种状况就会出现，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使用这种老员工。就其实就这非常简单，就是因为整体经济这种在恶化当中，财政补贴没有办法继续，对吧？而且自己的自身的造血能力，因为你副业的收入，你主业收入肯定不可能 cover 掉你的成本嘛，你副业的收入又没有办法那个继续增长，甚至于在不断的下降，那怎么办？只能把这些人会计50岁以上给你大概买断工龄，或者提前退休，或者不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给你去弄走了，你就自寻出路吧，就大概是这样。那用的都是一帮什么，就是这个月薪4000到5000的这些这个新科的这些年轻人，大概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成本不光是这个，还在不断的上升。就中国的这种，就比如说这个过度安检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这种成本负担。你甭管你是这个人多少钱吧，对吧？就是他挣多少钱，你可能给的钱数更低一些，但是你需要有人。那而且呢，你要给他上社保。你即使是3000块钱一个人，你要上的社保是什么？你要上的社保是，比如在上海，你要按7300，我记得是7365还是68，你按这个社保基数要去上的。你虽然这人只挣3000，他就必须得是这样，那成本上来多少？对不对？这个运营成本又高了一块，还有设备，这个设备需要，这安检设备要不要维护？对吧？这很正常。所以，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就非常明显的看出它整个的这种经济下滑的这种趋势。就一旦没钱了，它会牵扯到各个层面上，就是你看不到的层面。就好多人觉得说，就像那个昨天我跟大家在讲，就是一位网友去的那个上海，其实也是反对这一趴的嘛，说上海很好很好，就是他就是我相信他说的没有错，他很多东西确实是很好的，上海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我也很喜欢上海，对吧？我每回去上海我都觉得很开心，为什么？是因为说再俗点，因为老子有钱啊，就这么简单，这老子有钱呢，我住和平饭店呢。对吧？你我住和平饭店的商务间呢，我可以那个，我可以干嘛呢？我可以在这边再挑着这个好吃的地方去吃啊，对不对？那我出行就是有车接车送啊，我可以在这直接找一个那个找一车，天天跟着我找一奔驰的怎么样？对不对？老子有钱是可以是觉得很好的，但是他下边这些就没有这么好了，他是在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之下，对吧？就它很多的这种民生的这种小的这种点都在这儿，就正如我有时候跟大家讲，我说很多人是走在大路上的，他走在路中间啊。你作为一个你挣美元的游客，或者甭管是加币还是或者怎么样，无所谓了。你是挣这个钱的这种游客，你到这你已经在国外生活，你再回中国就算游客了吗？你在这个地方，你是空降到这条大陆中间最光鲜亮丽这一部分。那两边的这个被优化走的这个50岁的员工，那拿着4000-5000块钱的这个新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有可能甚至于在上海真是月光族啊。你自己想想看，在上海这种地方一个月4000-5000块钱，他如果他管个宿舍可能还好一些，不管宿舍的话，你自己想想他怎么活着，他得活得多差，你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那就是你可以看到他整个这个经济下滑之后，他的这个各种各样从这种小小不言的这种角落里，你可以窥见到他所有的这些东西的这种应该叫做人们的痛苦，这种人们的痛苦是我们一般的很难去理解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他的这个财政不足无法进行补贴，而且副业收入降低的话，那财政这一块为什么会少？是因为你只要是任何情况下，他都会首先削减的是什么？削减是公共服务。他不可能去削减公务员工资过于大的这种情况，他大概先削减的就是公共服务，连上海都要削减这种地铁的这个人员，要靠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人力资源的平衡。 那你可以想见很多其他的地方这种公共服务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一直跟大家强调，那他们的这些公共服务的公共设施，他们的检修什么的，包括更换它的零配件都会出问题。而且这种事情很有可能在这两年之内就会集中，就是说有很多次的爆发，对吧？它可能还是会表面上维持一个还可以的这种结果，但是呢，你就会渐渐的看到它的这种情况会多一点点爆发，那这种爆发的这种出事故的这种比例就可能越来越高，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不要是小看上海，上海是中国这个地下室的天花板，如果它出问题，它就没有办法去补贴其他的省份的。他自己连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地铁都没有办法去补贴。就举一最简单的例子，中国的养老金是一个统筹，它是社保是一个统筹的，它是一个空账户运转，是一个统筹的结果。那这种统筹很简单了，就是那个你比如说这个上海这一块啊，你的养老金的缴交人数大概是这个1130万人，那是养老金领取数呢是520万人，大概是两个人养一个人，对吧？那养老金的这个养老金的这个收入是多少呢？3520亿元，支出呢是3170亿元，这个结余呢只有350亿。那养老金基金的收支比呢现在是1.11:1，那五年前的数字是多少呢？1.38:1，就是说结余逐渐在减少。你就可以想想看，如果上海这块出这个问题，就是它不光是财政补贴，会要补贴到这个地铁这一块，它要补贴养老，补贴各种各样的这种正常的公共设施的服务。你自己想，它如果上海出问题，它还能再补贴全国吗？当年可真的是曾有这段时间上海养全国的，这不是开玩笑，当年真的是这样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尤其是在这个文革这个当中的时候，那他如果说上海这边再出问题，你自己想想这个后果多严重，别处地方是什么样的，那还能想象吗？就大概就是这样。当然我还是这句话，我不是一个中国崩溃论患者，因为中国的这头巨兽，它的这个自体的运行能力以及中国老百姓的容忍的能力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这种保持中国稳定不至于马上崩塌的不会马上你见到断崖式崩塌的这么一个结构。那只不过就是让大家就是温水煮青蛙嘛，你大家就都处于一种活着呢肯定活得不好，但是能不能活下去呢，也如果你逐渐降低自己的标准，如果你是从这个从淘宝然后到品牌然后再到这个拼多多这一种生活状态，那你从一个正经的外卖然后呢到拼好饭的这种吃法，那总能够活下去，大概就是这样，还能有什么结果可言呢？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整个外部环境还是如此的话，那只能是这样的。而真正的内需又不太可能真的被拉起来，内需是什么？内需一定要有外贸，外贸起不来，或者是说不能够给中国这边创造更大的收益，而这个收益，就我说的是纯收益，那不这个收益又不能够给到这个民间的话，内需也起不来，就只能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几句。